节贺词，向美国和全球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问候，赞扬亚裔美国人为美国的构建和团结做出的贡献。
佛罗里达高中致命枪击案再次引发美国枪支暴力和枪支管理的长期争论。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拒绝就四项移民改革提案进行辩论。此前，议员们对无证移民、边境安全和亲属移民等方案的利弊进行了权衡。
2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正值新春佳节，我们向《美国之音》在全球观众庆祝春节。
新春佳节，美国总统川普在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发表了2018狗年新年贺词。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在这个美国时间呢，今天早上呢，也是农历年的大年初一，川普总统这个白宫办公室发出了一个这个贺年的一个讯息。那么在讯息当中呢，川普总统特别这样说，他说呢，我们国家有幸拥有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亚裔人口，他们以多种形式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印记，亚裔为我们的民族团结以及组成做出了数不清的贡献，人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如此深爱自己的丰富传统，如此强调神圣传统以及家庭纽带的重要性。美国人与亚洲还有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欢迎狗年的到来。传统上，狗代表诚实、可靠以及真诚等品质，而这些美德也是所有美国人所赞美以及珍视的。这也引导，的确，美国的这些美德呢，奠定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以及繁荣，也引导着我们与邻国、友国还有伙伴的关系。今天以及每一天，我们在所作所为当中，都会加倍秉持这些价值观。而在人们合家团聚、以烟火庆祝活动以及游行欢度这个特殊时刻之际，我与梅兰妮亚仅向大家祝予最美好的春节祝愿。那我这是川普总统今天在发出的向这个亚裔人口还有全世界欢度这个狗年的这个人们所带来的新春的讯息，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农历新年第一天，纽约迎来了一系列庆祝春节的活动。来看报道。
星期五上午，舞龙、游行等庆祝活动从罗斯福公园展开，舞蹈表演和书法展示等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观赏。孩子们喜爱的鞭炮等活动为节日增添了更多气氛。除了烟火表演之外，还有舞狮和各种鼓乐演奏，以及工艺品和食品摊位，让来到纽约的游人可以享用传统中国美食。
我觉得很有趣，炮竹声音超级大，但是很棒。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纽约的春节活动还会延续到周末。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在中国春节来临之前，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为负责安全保卫的中国武警送温暖。美国外交安全局驻上海的地区安全官员了解到，许多武警官兵因为节日期间在岗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美国安全官员和中国武警战士一起用美国的方式庆祝了春节，感谢中国武警的服务。美方官员给武警官兵送上了美式迷你汉堡。美中两国安全人员还各自组队，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展开了一场篮球赛。
是的，除了纽约，美国各地都有庆祝春节的活动。由大华府同乡会联合会希望中文学校联合举办的2018年华府春节晚会，在位于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举行。下面我们就连线该晚会的导演谭颖女士。谭颖女士，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谭颖女士，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台春节晚会策划的过程，大致的，比如说节目的征求和筛选的流程？
是这样的，我们的晚会呢，筹备是从去年大概九月份就开始了。先是我们从我们华府的各文艺团体里面征集他们现有的节目，就是现成的为每年给华府春节晚会啊、元宵晚会排练的节目。在征集到的节目我们审核之后呢，如果发现还有些哪些艺术形式上的那个缺失，或者说是从那个艺术 表现力方面的，如果我们还是有些自己的构思的话呢，导演组呢会有一些自己我们自己设计的节目，然后交由我们当地的文艺团体去排练，出来展现导演的意图，能够让晚会的主题更为突出一些。
那么您刚才说到这台晚会的主题，那么针对狗年春节有什么特别策划的主题，还有特色的节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今年晚会主题呢是美丽中国年，上我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山美水美家乡美，下卷是人美情美中国美。上卷的节目呢主要是展现中国的山水地理文化的那个美貌风土风景，下卷呢展现的是更多的是那个中国灿烂的文化和它璀璨的人文文明啊，人文文化。那针对狗年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回家，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小品，是通过一个类似童话寓言式的一个小品呢，让由演员来扮演猫猫和狗狗，来表现我们流浪的猫猫狗狗也需要一个家，尤其在过年时候呢也渴望回家，渴望团圆，是展现一种大爱，人类和自然界的一种大爱，这么一个小品。
是的，我们已经在看到这台晚会的规模非常的宏大，那么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摩擦，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摩擦挑战肯定是有的，所谓摩擦就是说有时候在导演和团队之间的利益上，怎么说，理念上有所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年呢有很多当地的团队呢积极的给我们申报了节目，希望能够参与这个盛会，但是由于某些节目的那个主题和这次晚会呢的主题呢有一点点不是很切合，那么我们只好就是要放弃掉有些比较优秀的节目。这时候呢那些到团队的指导老师还有团员呢就都会觉得很失望，因为他们也是精心的准备了一年，作为导演组呢也是很失望要放弃这样的节目，但是呢就是毕竟想呈现一个完整主题的晚会给观众，所以呢今天还是放弃掉了一些节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冲突吧。那艰辛呢就是说要排这么台大戏，那是整合了可以说华府各个文艺团体最优质的节目，那也要整合要调集很多的人力。好在就是我们因为有大华府同乡会协会和希望中文校这两大组织，他们出了很多的义工来帮助我们协调，要给我们导演组的几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项目工程的，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的一个果。对，
是的，好的，感谢谭莹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好，再回到白宫方面，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发表报告，建议对世界各国进口的钢铁与铝材增加关税，而对中国、俄罗斯、越南和韩国等国家则会征收重税。那么具体如何实施，正在等候川普总统的最后决定。另外一方面，由穆勒特别检察官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详细情况还是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为我们介绍。亚裔
是的，林森，今天早上呢，美国的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232号报告。那在当中呢，是针对这个进口到美国的铝还有这个钢铁呢，来做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那么发现呢，有好多的国家可能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倾销，所以导致美国的这个钢铁还有铝的这个产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这些的钢铁还有铝来增加关税。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在他的国安策略当中就提到了所谓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商务部长罗斯在给记者做的背景简报会上也提到了，他说呢，因为这个外国的这些钢铁还有铝的这个竞争，导致了美国的这个相关厂商纷纷的倒闭，没有办法这个竞争下去。那么现在美军所需要的一些铝跟钢铁的一些材料呢，都在美国只剩下一家公司在做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简报会上呢，罗斯商务部长就提出了说，商务部将会建议川普总统应该来实施的新税率。那这个新税率是说，美国将对世界各国，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你是出口到美国来的钢铁呢，将征收24%的关税；而在铝方面呢，将征收7.7%的关税。而以某些国家呢，这个罗斯认为说，因为他们的情节特别的严重，所以还要再增加加重课税。那如果是在加重课税的部分，我们看到在钢 钢铁的话，以下这些国家将会被课53%的这个进口关税。这些国家包括了中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及、韩国、俄罗斯、南非、泰国、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还有印度。那么在铝方面呢，以下的这些国家会被征收23.6%的关税，他们包括了中国、俄罗斯、香港、委内瑞拉还有越南。那么现在呢，这份报告已经提交到白宫了，这个建议书。那么川普总统呢，可以决定是说，他可以完全依照这个建议书当中的税率或是制裁的或者是加重关税的国家而直接来实施，或者是他可以选择部分性的来实施或是调整这个税率，或者川普总统可以决定完全不理这一份建议报告，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对于说这样子实施下去之后，像是53%的这样很重的关税呢，是否会引发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加重关税的目标不止像中国、俄罗斯，甚至包括像韩国这样子的友邦、土耳其这样子的友邦都被列入这个国家之内。那么对此呢，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则是说呢，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实施保护性的关税了。例如说汽车的关税呢，美国是2.5%，欧盟是10%，而中国是25%，所以他并不担心这样的关税加重实施下去之后，会导致他们再度的再提升更高的保护性的关税。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像是俄罗斯方面有被这个加重关税的一个倾向，同时呢，俄罗斯也有最新的进展，这个所谓的涉俄调查。那么就在今天呢，美国的司法部的这个才公布了说，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司法部认为呢，这十三名的俄罗斯人以及3个俄罗斯的团体试图干预美国选举以及政治过程。那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美国的情报部门的首长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也说到了俄罗斯正在试图干预今年底的2018年的国会大选。那么在司法部记者会上呢，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也说，俄罗斯假装是美国人，利用互联网对美国民众进行信息战来影响美国的选举。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怎么说。
United States in July of 2016, more than 80 employees.
2016年7月。该公司超过8名员工被委任翻译项目，其中2名被告据称于2014年前往美国，为其影响美国的活动收集情报，为了隐藏他们在俄罗斯发起的活动。据称被告在美国境内的计算机服务器上购买了空间，以建立虚拟专用网络。据称被告使用该设施在脸书、 Instagram、 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络上建立了数百个账户，使这些账户看起来像是由位于美国的人控制。
是，罗森斯坦也说呢，根据调查，这些俄罗斯人还有这些组成的团体呢，他们所谓的这个计划就是叫做拉克塔计划。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是非常有预谋、有组织性的要来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他得提到的几个例子，他说，例如说呢，他们发现在同一天就有这些俄罗斯人组织了这个支持川普总统，同时又是反对川普总统的活动。那意思就是要来扰乱美国的社会，并且影响公众对美国民主的信心。不过呢，也正如这个去年的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说的，得出结论说，虽然俄罗斯试图干预大选，甚至呢，他们也曾经跟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的这个竞选主任，还有他的儿子跟女婿，在川普大楼当中见过面了。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这个努力已经成功了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的说法。
Now there is no allegation.
在起诉书中没有提到有任何美国人有意识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起诉书中没有说上述行为改变了2016年的选举。
是，那罗森斯坦最后是说呢，今天公布这个起诉书之后，但是由穆勒检察官来率领的这所谓涉俄调查的特别调查仍会继续进行。他说呢，俄罗斯试图要来这个破坏美国人对民主的信心，绝对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个司法部公布这一份这个起诉书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表出他的这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他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则是证明了我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林森，
好，谢谢姚毅，这是记者黄姚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据说本星期被盘问了几个小时，这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涉俄调查的一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班农回答了穆勒团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但是星期四，班农不顾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出的传票，拒绝回答委员会的一些问题。
He refused to answer almost all of the questions.
他几乎拒绝回答所有问题，并声称白宫已经指示他启用代表总统的行政特权。这种行政特权主张的范围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有时简直是可笑的。
情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目前希望国会针对班农启动蔑视国会的程序，理由是已经给了他合作的机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也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一事另行展开调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说，美国情报机构将在本周五与下周一与州级官员会面，对选举安全问题进行保密级别的会议。来看报道。
此前两天，美国情报总监丹·科茨对国会表示，外国势力使用网络对美国选举进行影响。
Some of these actors,
其中有俄罗斯，他们可能将要进行侵略性更强的网络攻击，来破坏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并削弱我们的联盟。针对美国和欧洲盟友的持续性和破坏性的网络行动将会继续下去。
预计这次通报会将聚焦对于外国敌对势力侵蚀美国利益的意图与行为，美国国内对这种行为的忧虑加强。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召开的同时，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外国势力对2016年总统大选的干预，而州选举官员正在为11月的中期选举做准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星期五在华盛顿举办座谈会，邀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讨论朝鲜和通俄门调查等议题。来看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谢安达星期五在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美国应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才可能取得进展。谢安达指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私下对话，表明若中国没有发挥其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导致朝鲜出现不受控制的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And that means 这些行动包括大幅扩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高我们在该区域的海军数目，以及实施激烈的二次制裁行动，这会对中国的银行造成冲击。我们应该清楚表明，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么一来，我相信中国会愿意做得更多。
谢安达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和日韩等盟友在此策略上若能持一致立场，将最大化美国施加中国的压力，进一步迫使朝鲜登上谈判桌。而在付出这些努力之前，美国不应考虑对朝鲜实施有限度的核攻击，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情报总监科茨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俄罗斯通过网络行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下个目标。谢安达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防堵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即使是受到严密保护的机构，也有被俄罗斯和中国黑客入侵的痕迹。谢安达强调，美国政府需要达成跨党派的共识，向外界表明美国拒绝任何外国势力的网络干预，但由于总统担心影响自己当选的合法性，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距离这个目标也更加遥远。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四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谢安达表示，班农只回答白宫事先已书面提出的25个问题，其他相关提问一概拒绝回应。谢安达说，白宫设计的问题具有误导性，而班农的回话更令议员无从得知实际情况。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控告班农妨碍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实在别无选择，为了让调查有所进展，只能考虑对他提出妨碍调查。另外，我怀疑有人告诉班农，现阶段不要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他们不会让班农被罚款或入狱，只希望尽可能拖延调查时间。
谢安达表示，其他相关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作证时，从来没有类似情况出现。白宫此次高调使用行政特权，很可能是自知无法控制班农，才采取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就中国军事对美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举行全天听证，专家说应将中国考虑为美国最大外交国防挑战。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致17人丧生，19岁嫌疑人克鲁兹周四首次出庭。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发表春节贺词，向美国和全球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问候，赞扬亚裔美国人为美国的构建和团结做出的贡献。川普总统前首席顾问班农本周接受特别检察官团队数小时问讯，这是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星期五举办座谈会，邀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谈论朝鲜和通俄门调查等议题。
欢迎回来，我们向目光转向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本周四，也就是2月15日，就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力举行了全天的听证。那么参加听证的专家们说，中国军事现代化是影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应考虑将中国制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是参加了这次听证，那么下面也请思阳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思阳，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就中国军事现代化这项议题举行了一个全天的听证，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一天的听证会中大概说是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好的，它的这个一天呢基本上有三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中国进行这个军事改革现代化和军事改革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与会的专家就说呢，这个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巩固权力，然后呢要确保这个 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绝对的忠诚。然后呢，他还说，当然如果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困扰中国军队几十年的这个控制，还有那个指挥，包括行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那么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五大这个军种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大致的框架就是说，他要削减陆军，然后加强海军和空军，然后还增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但在听证会上的那个专家们对每个军种要发展哪种武器，正在发展哪种武器都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哈。然后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将来就是说跟邻国的冲突呢，主要是出现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那天听证会的三个非常大的板块，那么具体的提炼，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印太地区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影响？
那个专家们也是要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军事能力来说的，那个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呢，他叫泰特努尔金，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军事能力上面来说，他就说中国的海上的反介入和那个区域拒止能力，然后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那这些方面呢，都给美国将来的这个在太平洋的军力产生了威胁。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些技术把它们放在一起，或是单个看来，都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构成了真正的强大的，甚至是紧迫的威胁。
他就说，就是这些以海上为那个中心的一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呢，使中国更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近海，将来呢也会发展到更广阔的区域，也就西太平洋地区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力量投射，他主要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不仅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他在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就在吉布提，然后呢在印度洋地区也经常的是派这个军力到那个地方的印度洋地区的港口。他说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发展呢，就中国原来只是为了就是说剧组美国美国在那个西太平洋的军力，那现在呢很显然他们已经把这个军力投射到这个西太平洋之外的地方。然后中国他还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已经成为就是说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中心了。
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印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次听证会有没有谈到美国是否会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他亚洲的盟友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在讲盟友之前还忘掉讲了，就是说长期战略集团的主席呢叫杰奎林蒂尔，他就强调就是中国，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中国和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现在正在扩张，然后呢并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那这样呢对美国就有很大的威胁。那么首先也是听他来说一下。
我先声明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敌对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已被证明就是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
对，他就是在说，他就说中国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军事重组和改革都是为了中国创造一个战略空间，一旦这样的战略空间得逞之后呢，中国就会向就是说国外去输出他们的制度和这个准则，那这样呢将来就是说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对，然后讲到这个盟友的关系呢，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说亚洲虽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那个国际项目的一个主任，他叫那个凯瑟琳·希克斯，他在作证的时候呢，他就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军力的增长和经济能力的增长确实是影响了美国与亚太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是呢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的军力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亚洲的国家呢就是希望把美国保留在亚洲来平衡这个在就中国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情况下，从这个状态来说呢，就是说， 亚太国家的盟友和那个伙伴是希望就说把美国留在那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怎么说来着，就说让美国能够就平衡中国，然后呢又说到就是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就关于亚洲的这个战略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就是说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在平衡战略到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国战略，那么亚洲的盟友都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这个希克斯呢他还说的就是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这个网络是美国的重心，如果这个网络强大的话，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来影响这个亚洲国家集体力的这个能力呢会有限制的。
好的，感谢思阳从这次听证会带来的消息。
在佛罗里达州2月14日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中，嫌疑人克鲁兹使用了一把合法购置的半自动步枪，打死了17人。此次事件再度引发了美国社会有关枪支管控的激烈的讨论。我们邀请到了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军火问题专家杜威先生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你好，杜威先生。
哎，你好。
在我们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采访到了华盛顿叫亚太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蔡德良先生，谈这个话题。他表示呢，这起悲剧呢之所以会发生，跟这个枪支管控不力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应该呢进一步的加强对攻击性武器的控制。我们来先听一听蔡德良先生的说法，再来请你评论一下。
好的。虽然是可以取得枪，但是它取得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伤亡。我觉得任何有攻击性的都应该是这个需要被控制，因为人民拥枪是一个自卫性的、防卫性的一个立法的原意是这样子。那么现在这已经违法立法的原意了，应该要进一步的限制，半自动、全自动步枪都应该进一步限制才对，因为这些东西在目前来讲。都算是攻击性的武器啊，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人会发脾气或者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或者是为了某件事情而觉得说想要报复或者想要做一些事情，那么这种事情呢，事实上在整个社会上来讲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假如他们没有办法拿到一个攻击性的武器的话，那么伤亡就会减到最低，这样子对社会的伤害就会最少。所以呢，我觉得应该目前还是应该进一步的限制攻击性的武器，最好就是能够全面的禁止，因为事实上来讲，一般的生活上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假如目前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进一步的做背景调查也是很好的。当然这个今天这个案子呢，最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一般时候的防卫性不够，就是警觉性不足，所以因为他已经有很多讯息告诉大家说他已经是个很危险的人物了，但是警方或者是说这个联邦调查局没有能力或者没有那个权力去这个了解他到底有没有拥枪，到底有没有拥有这个攻击性的武器，所以使得这个案子变得很大，伤亡很多的。
这是蔡德良的看法，杜威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蔡德良先生实际上最后说到的，就是，跟武器实际上并没有关系。那个，你说到最后，说到底，你可以去控制任何的，你可以去控制任何武器，而且不仅他说过这些武器应该控制，然后他最主要的说到的还是人的问题。原来有一句话叫人不杀人，枪不杀人，人杀人嘛，对不对？所以我看这个问题到最后还是人的问题，跟枪不会说你放在桌子上他自己跳起来就跑去杀人啊，去做一些那个非常违法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静止的物件，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情，对吧？这是我是这么看。而且按那个第二修正案来讲的话，第二修正案里面没有说，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好，
请讲。
好。就是
怎么说呢，第二修正案里没有说对任何武器要有什么样的控制，当时写的时候也没有说，主要第二修正案提供的并不是说那个我要自卫或者是就是打猎，它跟打猎没有什么关系像那个提倡那个反枪的这些人嘛，说主要是打猎不需要那个 semi-automatic 就是半自动步枪，但是它跟那个根本没有关系，说的是人民反抗政府。
宪法里面的确是这拥枪的目的不是为了打猎，是为了这个反对政府的这个虐待或者权力的利用，
暴政。
暴政。那么在美国呀，对于攻击型武器加强管控的呼声啊，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尤其是在这个每一次大型的枪击事件接连发生之后。那么但是国会呢为什么迟迟没有通过相关的立法？那么蔡德良先生呢在采访中呢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先来听一下。
有人就说假如说这个受害者之间没有一个姓特朗普的，那么这个事情永远得不到解决，当然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还是这个主要是财团还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财力还是比较足够，所以对于这个国会议员到现在还没有觉醒，所以很多人就讲说这个现在是几乎已经不算新闻了，所以这个东西呢能够做的呢只能说某个州一个个州来限制比较这个比较加强这个背景的这个检查。
多伊先生您的看法。
我就想问一下蔡先生到底有没有自己去买过枪，如果他要买枪的话他就可以看到那个像4473这种表格是一定要填的，然后那个 background 是一定要查到的。他说了这么半天他限制我觉得没有一条法律可以说那个预卜先知的去把这些犯罪分子搞掉。犯罪分子之所以我们管他叫犯罪分子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法律，说到半天还是人的问题。
好，非常感谢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军火问题专家杜威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佛罗里达高中的致命的枪击案呢，再次引发了美国枪支暴力和枪支管理的这样一个长期的争论。
Mr. Are you Nicholas Jacob Cruz?
Yes, ma'am.
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首次出庭，法官下令将其羁押，不得保释。他面临17项预谋杀人罪指控。帕克兰星期三发生了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之后不久，克鲁兹被警方逮捕。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讲话，对佛州的受害者与生还者表达同情与安慰。
Answer hate with love, answer
以爱回应恨，以仁慈回应残酷。我们还必须要一起合作，在我们的国家里创立一个拥抱生命尊严、创造深刻与有意义的人际连接的文化。
川普没有提及收紧枪支管制法律，而是把问题聚焦到了心理健康上。
我致力于和州以及地方领导人合作，帮助维持校园安全以及处理困难的心理健康议题。
但是，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因应这场屠杀事件，采取收紧枪支管制的举措。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
我们再度看到由国会来采取真正符合常识的行动来防止枪支暴力的迫切性。
众议员麦克·汤普森说，这应该从对枪支购买者采取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做起。
得有人拿出勇气来检视这个议题，并且想出国会能做些什么。更详细的背景调查当然是迈向这个方向的一小步。
但是共和党人面对这场悲剧的回应有更多的保留，这包括代表来自佛州的参议员卢比奥。
人们很生气，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做点什么，为什么没有动静。挑战不只是做点什么，而是要做有用的事情。
在佛罗里达州，地方官员努力让破碎的社区恢复平静。
今天是疗伤的一天，今天是哀悼的一天。
但是在哀悼当中，当地督学罗伯特·荣西说，处理枪支暴力的时刻到了。
现在是这个国家真正就合理的枪支管制法律对话的时刻。
此时此刻，学生与父母一同为生还者表达感谢，并为那些再也无法回到家的人祈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上将库尔特·蒂德表示，中国正试图以军事教育资助的方式笼络拉美地区国家的军事官员。蒂德周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北京的做法在某些方面效仿美国的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项目。该项目让很多外国的年轻军官到美国的军事机构学习，他的伙伴国家建立专业化的军队，还有助于构建长期关系。蒂德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策略来与中国在美洲地区的联合行动竞争。
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上升到了目前的1.18万亿美元，上升了13%，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政府的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债务已经开始受到美国官方的严格的检视。
华人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100年历史，如今美国华人庆祝春节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折射出美国华人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何种变迁。稍后为您播出。
An amazing year, look forward to visiting with you as well.
Gong Hei Fa Choi.
A message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ll people, even Americans who come from China and now are Americans. Happy Year of the Dog. Let's make this your very best year.
Hi, I'm Congressman Steve Chabot,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e'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I want to wish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But also all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Xi Xi Ni Dai Yo Yi.
Yes, we do have one. And as I say, he's cuter than all other dogs. So he's kind of apolitical. He prefers to eat and enjoy himself, but stay out of politics.
I've had many dogs over the years. I don't have one right at the moment, but my children do. And I love dogs.
Okay.
And I'm very much a dog person.
I represent Chinatown. We always have an amazing Chinese Lunar New Year parade.
We have a lot of Chinese who attend and who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nd who work at the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many others.
To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New Mexico and across America, and everyone that we're honored to represent, you know,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making sure that everyone that's eligible to vote in the country, that we hear those voices and that we get this done together. We have many incredible colleagues in the Congress that are incredible voices, and we'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reach out to one another as well.
We really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Greeting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re very happy about 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from China.
You know, what I believe is, even though we have a tough year, I always believe in the next. And things will get better as long as we have an open mind and understand that we're part of a broader global community. So I just want to wish everybody, your viewers,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ll of the non-Chinese people,are celebrating with you and wish you a very happ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随着华裔人口在美国的不断增加，每年的农历春节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总统川普2月16日发表了春节贺词，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美国的独特优势就是拥有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亚裔美国人群体，这个群体在许多方面为美国留下了印记，亚裔美国人为美国的构建和团结做出了无数的贡献。 那么华人来美国生活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美国华人庆祝春节的方式呢，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折射出美国华人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何种变迁。好，我们今天邀请的是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会长徐海培先生来演播室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徐海培先生。
谢谢崔。
说到这个过春节啊，我想你我作为这个第一代移民啊，在美国可能至少生活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上了啊，对于这个美国华人庆祝春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觉得是件好事。我觉得现在逐渐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比以前啊对春节稍微认真看待一点。当然这跟现在的通讯啊、电视啊、电脑这些发展也有些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资讯也比较容易得到。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在美的华人由于人数增加，由于这个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我觉得呢自信也强了一点。还有这些咱们这个随着岁数增加了以后，这个老了一点，好像对这个身份认同啊，这个文化呀、遗产的这些越来越看重，所以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除了就是说产生这样的一种变迁啊，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华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的这个数量呢是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美国华人在美国生活，刚才我们说了100多年，将近200年的历史了。那么产生就是现在华人社区本身以及美国的整个的就是大的这个社会环境，对于这个农历春节的这种庆祝、这种看法的这种变迁，产生这样变迁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你刚才说到的经济地位啊，或者是华人在这边这个社会地位啊等等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这个就像你刚才一开始开头放的那个花絮，这个你看现在每年的过春节，这个美国的白宫不论是哪一个总统都要写一篇这个春节的贺词。那么我想这个很大一个原因也跟美国这个这几十年来对这个多元文化的逐渐的尊重，这个其实可能影响是比较大的，倒不在于说是不是中国强大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中国不强大，但是如果有这么大的这个500万的人口的数量放在这儿，是也是美国社会必须得尊重的一个现象。而况且这个春节不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韩国人和这个越南人都要过春节，所以大概我们现在估计一下，过春节的这个美国的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人以上，远远超过600万的犹太人。
刚才实际上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提到，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甚至包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就是在美国或者在海外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在加拿大，比如说在西方的其他的国家生活的这样的华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有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刚才一种看法，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有的人认为，特别是中国那边的中国人，认为就是说现在是中国的强大，使得海外的华人受到了尊重。显然你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是包括在这边生活的很多华人他还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不正确的一方面，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含义。如果合理的那部分成分讲，我来想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基于中国的强大是体现在，比如说在经济上，美中的经济贸易量很大，这个大量的人来往于太平洋之间，所以说这个是100年前甚至50年前都没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强大，其实就是说是跟美国的这个来往增加了很多倍。光从我们从这个坐飞机就知道，现在的航班是30年前的几十倍的航班量，所以是这些原因。但是是不是要解读为因为中国强大造成的？我觉得倒不一定啊，那样去解读。
最近的这许多年啊，就是每年的这个农历春节的时候，除了美国总统要发表这个春节的贺词之外呢，通常美国国务卿也会发表这个春节的这个贺词。那么就是有很多这个 中国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啊到美国来访问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就会说，你看这个为什么总统发表这个贺词，国务卿也还要发表一个贺词，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我本人思考以后，我本人是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我想说一说我的理解，然后想听听你怎么看啊。我觉得这个美国国务卿发表这个贺词，它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而且是美国联邦政府。而美国总统发表这个春节的贺词，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
整个国家
是这个美国的人民来发表这一个贺词，这是我的理解。
你说的有道理。我就从上来讲一下，就是美国国务卿这个发表贺词这个事儿，也是最近这几年那个新事儿。这个美国总统发表对春节的这个贺词呢，是已经有大概20多年历史了。那么甚至可能有将近30年历史了，但是国务卿这个是最近的几年的事儿。但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这各州的州长也开始发表这个春节贺词。我在搞不清以后是不是要降到市、降到县一级都有可能，因为尤其是在一些亚裔比较多的地方，我想，大家已经觉得是这个是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一个对最近民众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做法，我想，
几个星期以前，你到这个演播室来过一次，我就谈到就是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这个推动一个这个春节的这样的一个
倡议，
庆祝春节的这样的一个倡议。我不知道这个倡议这个发出以后，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开展的怎么样了？
这个感谢你这个提起，这个倡议我们发起了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最后，截止是104个各个州的华人团体一起响应了这个，共同发起和响应了这个倡议。
这个倡议是要把春节过成一个公益的，
公益慈善
服务于社会的慈善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同时也在希望在有些这个礼仪啊这个方面呢，能更有点这个历史感，更有点这个比较。你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过春节很随意，这个张家和李家做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对吧？而且呢，这个说实话有点太随便了一点。那我们觉得这也是一方面，就是说包括比如说春节那天是不是应该放一天假，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一天假，对吧？你否则的话，所有的西方的节日都在放假，而尤其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一天，那华人一年就这个春节这一天，我们都不休息，在他人的眼里，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孩子都是一个没你觉得没把它当回事儿，是吧？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说穿一天的这个服装，这个我也是今天刚刚找到一个这个传统衣服，我穿一天行不行，对吧？如果我们美国的华人的妇女这个就穿一天的旗袍，那美国也是个很亮丽的一条风景线，对吧？250万妇女能穿上旗袍。就是这些也能够做的规范点，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就开个饺子宴，这个请请把这个邻里亲朋都请来，也不一定要关了门自己家，现在也自己家的人数越来越小，因为把这个春节这个机会作为一个这个走向美国社会的一个机会，把让人家对我们更多的了解，所以这一系列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提倡。当然最重要的一条是，你刚才提到了，我们希望利用春节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喜庆能够变成慈善公益这个社会贡献，变成志愿者活动。所以说我们甚至建议这个红包呢，我们都建议这个可以把这个红包呢变成一个祝福慈善的红包，给所有你身边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比较需要和经济地位比较差一点的人啊。
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华人群体啊，可以说这个华人群体呢，在美国一个是比较松散，从这个整体上；再一个呢，就是说政治上观点有很多的分歧啊，比如说这个有两岸三地甚至两岸四地的这个说法，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国家来的一些华人这个政治上的观点的一些分歧等等这些原因，在这个政治上呢很难形成一种合力，那么也是可能是造成就是说在这个传统上历史上这么多年来和其他的这个族裔相比，那么这个华人群体呢这种参政意识不强的一个原因。最近这几十年以来，你觉得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我觉得变化还是蛮多的。这个90年代在美国国会成立这个亚太裔党团，当时只有6-7位这个成员，现在亚太裔的党团已经达到将近40位成员了，这翻了好几倍。 我当时在国会那段时间里，这个一位华裔的这个议员都没有，一直到1999年还是2020年，所以才有一位。那么现在我们在国会已经有四位华人的这个，当然就像你说的，相较于其他族裔，比如说印度人口，印度裔在美国人口比我们小100万。这个同时也不用来美国来的晚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印度裔的这个在国会的议员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要看到我们的差距。尽管有很大的改观，我觉得大家现在对参政议政也比较感兴趣，但是呢，这个到底如何去参政议政，用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把大家凝聚起来，而不是互相打架斗争，这条是需要好好反省的。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国会呢，现在有很多这亚裔的这个议员，现在已经比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很多这个若干个这华裔的议员。那么有正好说到有这样一件事，最近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还有这个参议员，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在一个听证会上，说呢，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能在暗地里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指责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华人群体，反应非常强烈，好像这个刚才的提到的这个国会亚太核心小组的一些华裔的
三位议员
已经提出了抗议，你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事情，我也参与了一下，因为我们在当天知道的第一时间里，我们美国华人联合会就发了一个，也是措辞很清楚、很强烈的一封信。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等于是说，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就说明了、说白了，要这个对中国，尤其对于在美国的大量的中国人，还不一定是美国公民，就是大量中国人，包括学生，尤其是学生啊、科学家这样这些人，进行一个这个所谓的英文那个翻译，应该说整个社会的，也就是全面战争，就是要全面这个全面从各方面啊，不光是政府行为，而且要求动员美国社会的所有力量来对付这个他们认为有大量这个存在的。我们觉得呢，这个做法呢是含有很大的这个把一鼻子这个就是有几个坏苹果，但是一下就一鼻子，这打击面太广了。这样让华人很敏感，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大家都知道，从李文和到我们最近的徐小新到这个陈霞芬，这以及包括美国历史，对吧？1882年的排华法案，我们都觉得这个让我们想起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一些事儿。
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薛海飞先生，我们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薛海飞先生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下面来看本周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话题。
次获得攀岩比赛冠军的香港人黎智伟，因5年前的一场车祸造成了下半身瘫痪，但是身体的残疾并没能阻挡他对攀岩的热爱。他终于在35岁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将自己的下半身绑在轮椅上，成功地爬上了495米高的狮子山。黎智伟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给其他人以鼓励。再来看一则滑雪的趣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机器人滑雪比赛，有8个工程队参赛，最终的获胜者可以获得$10,000的奖金。机器人滑雪比赛的评比标准是看它的速度以及它超越障碍物的技能，但并不是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够顺利完成全程。柳伯夫奶奶76岁了，她独自生活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畔。当她的牛悠闲地四处游玩的时候，她也会穿上自己的溜冰鞋，在整个冰冻的湖面上自由地滑行。有时她的儿子来探望她，除此之外，她唯一的伙伴就是她的动物了。但是老奶奶似乎并不介意，她说，每当我独自坐在厨房里，我向湖面望去，它赋予了我很多的快乐。我总是想，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
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先给听众观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狗年十全十美，好运旺旺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除夕夜发表了农历春节讲话，他说农历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节庆，从除夕大年初一到元宵，有很多非常相近的传统习俗和过年活动，透过两岸人民的交流和媒体的传播，可以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有许多的台湾艺人登台献唱，春晚的主旋律究竟能否入岛、入户、入脑、入心？两岸民众真的能够心灵契合吗？敬请收看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将邀请来宾和您一同探讨相关的话题。再次祝福大家春节如意，我们星期天见。
好，今天美国观察就到这里。
好，我们下周见。